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延期上线。这是一档人类观察视角的播客节目，每一期我们会交换对一个话题、作品或者社会现象的思考与感受，希望延期上线成为大家共同的人类观察编辑部，敬请期待。那我们move on下一个话题，你要讲职业剧，就类型剧，
可以啊，
职业剧讲一讲，
讲行业剧嘛。
好呀，
讲行业剧。
Top One， 我好像看到我们俩是完全一致。
是什么？白塔。
白色巨塔、
是白塔。
嗯，是白塔。他好像要拍新版了。
嗯，其实是没有意义。
因为《东京爱情故事》的新版很难看。
我就这种东西就是差情怀粉都这个
烂饭，
没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已经珠玉在前了，没有必要再拍新版。我先大体上说一下我的行业剧的排序啊。
好。
我第一是白色巨塔，第二是新闻编辑室，第三是广告狂人，第四是纸牌屋的前两季，第五是波士顿法律。
这里面波士顿法律和新闻编辑室我是完全没看过的。
啊，这个不要紧，就是，但是这介绍这些剧我觉得没有必要过细的去介绍，这个你查都可以查到。我还是首先聊一下行业剧。行业剧的话呢，首先有很典型的差别啊，就是三个国家的行业剧截然不同，就是美国、日本和中国。当然美国我们说是泛西方啊，就是你说英国是，但是他们是一个体系下的啊。日本大概就是我们说东亚的啊，中国是中国特色的。然后美国的行业剧我们会发现它往往比较专业，比较真实，
对，
而且他喜欢拍行业剧。而且美国这方面他下的功夫多，比如说你说《生活大爆炸》，他前期他的那个 Sheldon 他们的那个板上写的就是那个加州理工的物理作业的答案，
对，
就是如果你他们就是会把每次作业的答案公布在那个板上，你要对答案你就对去，所以他那个就是很严谨。那不包括你像实习生格雷、豪斯医生、波士顿法律，就是他们的这个的行业顾问都很专业，所以拍出来很写实，这个是很棒的一点。而且他拍的好，他好在什么地方呀？我不知道观众听众们有没有这个想法啊，或者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小时候看行业剧，看美国的行业剧啊，那是看一个就想做一个这个行业，就是你看豪斯医生。你就倍儿想当医生，你看波士顿法你就想当律师，就是他把这个职业拍的你觉得很有意思，倍儿向往，就是你觉得特别好，特别光辉。但你没有说谁看了猎场以后想去当猎头吧，就是这托尼是你看了那个精英律师想当律师吗？你看了那个离婚律师那吴秀波，你想当律师吗？我觉得这就没有，你可能只想找个吴秀波前妻那样的女朋友，就是没有这种感觉啊。这个是美国的它的一个剧的特征啊，就是比较反映现实。日本呢，日本也反映现实，但是它主题有侧重，就是日本它拍什么都往社会阴暗面拍，它怎么拍都是社会阴暗面。你看白色巨塔是不是？白色巨塔也是，就是他这个财前医生就是爱收钱，就是我权力欲望很强，要爬上这个主任医师，半泽直树是不是？动不动距离以牙还牙，现实撕逼骂赛，就是这个，就是他们总是喜欢拍溜害，是不是？一样，就是他们日本他的这个民族的反思性特别强，或者他们特别热衷于，就是他们什么剧拍出来都一个味儿，都一个味儿，就是一定是社会很阴暗。他们什么就是会落在这个上面，如果你给人这种感觉的话，你的职业剧上就稍落下风一点吧，因为你拍出来就跟郭德纲唱歌都一股戏味儿一样的，就是他唱什么都是那股京剧味儿，就是或者戏曲味儿，那就没有特点。然后中国的就是怎么拍都是恋爱剧，谁都是恋爱，古装也是恋爱剧，那个行业就是谈恋爱，就是披着各种外壳谈恋爱， 就这就更傻逼了。
也不是，也不是，
中国有好的行业，只要我专门还在国剧的这边写了的，
是
要是这几年没有，以前有，以前有，比如《人民的名义》这几年《人民的名义》我觉得是很真的。
哦，
当然他能拍出来是因为他是《
人民的名义》也算行业剧啦。
公务员不是行业吗？
嗯，也行吧。这个我后面会讲的，就是我。
好，如果你说这，
但我觉得《人民的名义》更像正剧哎。
行业剧都是正剧，就是正剧是一个，就是你但凡是。是正常，就是那种有
情节的。正剧就是 normal 是吧？
对啊，正剧是很大的概念，行业剧当然是正剧。
嗯，
对啊，就是中国有，比如说《重案六组》
啊，
就是《重案六组》就是。
小知道是吗？《重案六组》是
我。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刑侦剧。
刑侦剧。
刑侦剧就是最好的，就是跟你说的那人家有 CSI，有24小时。那我跟你说北京警察，比如说北京警察，中国警察办案就是这样的，对吧？他不是神探夏洛克那里边那样，怎么脑袋一响个灯泡看到哪儿就一下子突然就灵感迸发，就是他特别符合现代刑侦的特点。
嗯，
无非就是这个调查
搜证，
问这个关联的人，提取指纹通缉，就是他很真实。然后那由原来的我就是大宅门，
嗯，
大染坊，就是大染坊，大染坊就是你说大宅门，你可能还觉得它是一个生活剧啊，因为它是百草堂是主线嘛。那大染坊它完全就是一个以这个染织行业，山东清末民初的染织行业的这个，我觉得是有的，但是很少，特别是最近非常少了，已经都是谈恋爱。
就我原本想说，就是，全球范围内比较爱拍的职业剧有以下几类职业。第一个，我觉得首，当然不能这样用首当其冲是不对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医疗剧，就是医院的故事是我觉得每个国家都很关心，然后也能看出来各个国家不太一样。然后接下来就是律政剧，
嗯，
然后剩下就是我们常说的，我觉得有点像是偏。文字编辑行业就可能会有新闻，然后记者，然后我觉得广告狂人其实也算是一种，他就是以文字行业为生的人会怎么，对，我觉得主要是这几
个，可能就是这几个行业啊，矛盾纠纷多，是不是？医患矛盾，法律撕逼啊，文字也是一帮酸腐文人，是不是？李东宝和葛玲天天呛来呛去的，就是这样的。然后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行业剧刚刚我说的三个国家的差别嘛，但是就是我们好像会发现说日本怎么拍都是社会阴暗，中国怎么拍都是这个谈恋爱，但是那是不是说美国特别好呢？其实不是，美国也有永恒的主题，就是家庭。就是你会发现美国这个剧其实不光是行业剧了，他特别强调这个，他特别强调这个，就是你怎么拍呀，他对家庭都很重视，你最后一定是回归家，就是你甭管是国土安全都是这样的，你甭管是这广告狂人里面也是一样，新闻编辑室也是一样，他会很大的背景放在主角人物的家庭上面，以及对他家庭的影响上面。当然美剧这个他做的很隐蔽和比较靠后，比较次要，所以你感觉不深。日本和中国这就太明显了，
对，
所以说美剧大体上好一点。但是我接下来谈一个问题，就是行业剧它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制约行业剧发展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一个行业里面的事儿就那么多，
嗯，
它容易发生矛盾的就那么几类，所以说行业剧它经常会拍着拍着你会发现没意思。比如说你看豪斯医生，看实习医生格雷，你会发现他的每到后边每一集那个套路啊，他就跟奥特曼似的，就是上来先一堆人弄一弄，然后怪兽就登场了，然后这个奥特曼里边那个警卫队 过去先打一打，然后他们的飞机被打下来，就是人类无能为力，然后奥特曼出来，奥特曼出来一定是先占上风后占下风，等到灯亮了开始开大，开大了以后就把怪兽干掉，干掉之后就结束。说那一样的，就比如说你豪斯医生也是一样的，就是先来一个病人大家都看不好，或者有一个误诊觉得他是这个问题，后来某种契机，可能是某个检验或者是这样，然后这个时候比如说主角比如说豪斯医生说不对，我怀疑是这个问题，然后就有很多人、哎、不可能啊，说你这个不是啊，就是那样啊，然后搞个最后一分钟营救，危急关头咣咣咣来一个证据证明他是对的，咣给救回来了，就是他一直就是这个套路。所以这个问题他为什么我会把第二排新闻编辑室第三排广告狂人呢、
嗯、
因为新闻编辑室啊只拍了三季，他这个问题没怎么写他就终结了，他还能保证他的故事不重。广告狂人如果各位看过他就不是这样，
广告狂人可以
他就是重复
一模一样，
他就是重复，他就不停的重复，就是大概是两类，一类呢就是我想不出来了，这个、广告文案我想不出来了，然后我就喝酒，我就出轨，后来怎么着反正就想出来了。第二类就是这公司不行了，不行了就合并，合并呢再出来，出来呢再合并，就是这个你就来来回回的就拍。他实际上八季广告狂人，
七季
嘛，
嗯，
七季广八季吧，
七季，
真的吗？
真的，
我不信，真的吗？我不信，我来搜一下，你是不是漏看了一季啊？
怎么可能？
哦，是七季，没有第八季，
哼，
不好意思，啊，七季广告狂人，他重复的戏份就太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它会影响整个剧的一个观感，就是你会觉得它总是在重复，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新闻编辑室是更好。当然新闻编辑室我现在看未必好，我是说它的那个作为媒体它是很财新的，纸牌屋前两集就是它跟四大城市一样的，就把全然写实，甚至你说白宫里边比那个还脏一点我都信啊，但是你说总统亲手杀人，我可能不太信，这个可能不必要他亲手杀啊，就是他可能一万种方法弄死你。波士顿法律就和这个广告人一样，跟豪斯医生、格雷他们都一样，
嗯，
就是剧情雷同。但是波士顿法律是我第一，就是律政剧里边我是挑他做代表嘛，就是我觉得，虽然也有其他很多的，但七七八八看起来还是觉得波士顿法律挺好的啊。主要是这种结辩的，这个练习素材啊，就是觉得各方面还是挺好的。当然有没有你说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普法？就是他其实不太好，不太适合普法的，
嗯，
就是因为他是这个英美法系的，
嗯。
他这个当然也只有英美法系的律政剧才好看，
是啊，
你得是判例法，你得是陪审团制，你才有辩护的内容，不然你没什么好聊，你说服谁呢？你这个就不太，所以你只有你就所以中国你拍只能拍庭下调解，只能拍你去搜集证据，你去这个查小三儿啊，这个就没有意思了。但是这个就是波士顿法律做普法不好，普法还是看罗翔吧。
又 Q 罗翔老师、
所以这是行业剧，我想说就是第一个，三个国家有差别、
嗯、
第二个呢，行业剧很难拍好，如果你要拍好吧就拍短一点，
嗯，
比如说为什么白色巨塔第一啊，人就十一集拍完就完了，就见好就收，拍长了就露马脚，它就跟辩论赛似的，他40分钟最好，什么观点就按现在的备赛强度，有时候半场都撑不过去，越到后边你就会发现你说的纰漏越多，你就撑不下去了，所以你就，哎，别露马脚，拍短点。所以现在有的时候那个行业剧，这个日本的，哎，以及实际，比如说你半泽直树还有的拍，
嗯，
《Legal High》就有点雷同了，
是，
搞来搞去是吧？就是新垣结衣上去傻白甜一下。我们出来得了，不了，说一些啊，这个伪常识的，但是又很有道理的话
啊，所以其实自由主义的话嘛，其实啊，它比较伪一些普世价值，但是它有啊，当然然后就 OK 了啊，就一波推，所以其实就没有什么。
对，然后我想讲行业剧，其实有几个日本的行业剧想讲，就是第一个是我想讲日本拍医疗剧，白色巨塔当然是巅峰啊，就是我曾经也听过一个播客，就大内密谈，他们讲就是白色巨塔真正巅峰是做到了，它其实是两种哲学主义观念对抗反应的很好，这个我是认同啦，就是他们两个人分别代表两种价值，然后他把这个价值上的对抗写得很好，我觉得是做到了，确实这个观点也很，就是这样分析的话，我觉得这个角度也是很好的。然后这是我觉得白色巨塔可能拍出了巅峰原因，就是它确实比别的走得更深一些。
我就是我觉得确实是了，但是我不愿意把它上得很高啊，我不愿意说它是什么两种哲学的，我会说它就是两种医疗伦理吧。医疗伦理的观点的碰撞，就是我会觉得它代表很大的群体啊，它只是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行业剧啊，它只是医疗里边，我也不觉得财前医生就很错。
是啊，他就是没有吧，
财前医生就是因为他本身他的技术比较精进啊，当然他主要是作为他的人物来讲，他其实是反映，这就是我说为什么日本他老是反映社会问题，他就是反映日本那个医疗大学的医疗体系对医生的摧残，就是你必须要这个加官进爵，你必须讲这个地位，你才有人前人后，你才有这个社会地位，你才能怎么样，这个时候他的医术反而排在第二，但这个李健秀二这个演的这个角色呢，他就是一个医者仁心，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觉得医生该有的样子，但也不一定，当然你说物质总是第一位的，你不能指望所有医生，就是如果你指望所有医生都像李健秀二这个样子，那医患矛盾就会很多了。你就会
是
因为这个毕竟也是人家一份工作，人家不是真的是白衣天使就什么来给你服务的，就怎么样就该给你伺候的服服帖帖的，就是你又不是皇上，他又不是太医的，就是所以我觉得不论对错就是两种不同的医疗伦理了，对吧。当然他通过这种对比他还是想抨击说你是财经医生是体制下的牺牲品，而且他最后做的妥协，他必须得把财经写死，不然他结局没办法编。
是
李建秋二到后来被发配到小医院去了，那如果他不把财经写死的话，那要么第一个财经就是因为他那个手术失败名誉扫地职业生涯落幕，这样的话呢没有观众情绪接受不了，第二个要么他就是顺风顺水，这个观众伦理接受不了，所以呢死了就是最好的归宿，就是他刚好哎，一肺科医生做肺癌手术的医生压天天抽烟最后抽死了，就是也就这个是大家都比较好接受，所以他根本还是在抨击那个上面，所以他的这个伦理碰撞呢，我觉得当然日本他总是喜欢把这个当主题，我就觉得长一部还行，多了以后就有点腻了，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现在我个人来看，我看日剧啊，不太看主题特别沉重的，就爱看特别清新的谈恋爱的，或者是那种就是我去年看那个纸的新生活，
就是风平浪静的
啊，就是辞职的，
对，
或者就是那种什么逃避可耻但有用，就是那种哎你觉得很治愈的那种，哎你就觉得很好，但那种天天牙还牙加倍奉还，你这哎太累了，甭这样吧，就是还不是第二天上班当孙子，你他妈在啊，就是这个没有意思，就是我对这个就是行业剧，我觉得差不多。
然后我还想讲一个，就是日剧、医疗剧，还有 Doctor X、产科一红鸟什么的嘛，然后这个都是比较常规的，然后我想讲一下非自然死亡。 就是非自然死亡我是在我们去南京的时候就是把它看最后看完了。我就是觉得第一个是非自然死亡肯定也是属于你说的那个套路中的一个，它就是要反映比如说他是从事法医嘛，他就是有一个社会的阴暗面是他不能解决的，有很然后他很多案件都是去反映比如说有那个什么自杀，然后结果实际上被他杀，然后还有很多中学生被霸凌啊什么这些的，还有就是他的一个主线就是那个就是男主角他的未婚妻死亡，然后他作为法医解剖了他是不是就是我们常说要自行以暴制暴，然后他甚至有一个小的故事去反映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男生的恋人被杀，他甚至去对，所以我觉得他肯定也没有逃出你说这个套路，但我觉得他在这几年里比较突出的原因是他的就是他的扣做得很好，一个是他有一个男主未婚妻的这个线一直埋到了最后，还有一个是就是他也很真，就是法医相对于其他医生职业来讲已经是比较特别的，而且他又短嘛，他就是把法医这个写得很真，然后你能从不同的侧面去了解这个职业，而且我觉得他气质上来讲对冲突的处理更冷一点，就是他不会把这些冲突一定要有一个归宿，可能很多东西就只能搁在那里，就是法医能做到的也就仅止于此了，然后社会能做到也就仅止于此了，他就是留在这里，我觉得这个还是做得挺好。
不要，网上现在有些榜单很蠢，就是比如说你这个推日剧啊，比如说你搜出个 top 十，他大部分会给今年这几年比较热的李东海半泽直树那个
陶痴，还有
那个非自然死亡，
嗯，
然后呢为了显示他这个榜单呢又有点公正，再拉一两个老的不是东爱呀拉个白塔呀过来垫垫背儿，但是日剧他绝不是这样的，就是日剧和美剧不太一样，美剧其实是有井喷期的，其实美剧反而2000年之前的你要硬看好像还一般，它其实真的就是2000年到2010年中间这段是黄金期，但日剧好像一直很平均，
嗯，
就是从东岸开始，从90年代开始，你包括中间悠长假期，包括04年，你包括那个胡玉农，
嗯，
就是他每年都有好作品，
是，
所以你在排榜单的时候，因为他每个人不是那么专业，就是最近火的再搞几个远古大火的那种，但是你会遗漏很多，所以在日剧上边我觉得还是中间还是有很多比较好的作品，
对，就是就算说我也其实看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像比如说像四重奏啊什么的就可能也不是说今天的话题就一定会提到的剧，
对对对，
但是也很好，我觉得日剧是一个它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形式。好呀，那我们聊一聊你 top 5的最后一个正剧
啊。可以
好，
正剧的话我第一个是火线，我先把这个排讲完吧，因为火线可以详细讲一下，第二是唐顿庄园，第二个我不准备展开讲，因为我觉得唐顿庄园就是大家会公认很好的剧啊，第三个是95版的《傲慢与偏见》，就是克林费斯演男主的那一版傲慢，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展开的，就是我觉得他好，就是纯然的好，本子本身也好，就是原著本身也好，拍的也还原，
嗯，
就是各方演员道具也精良，就是这就各方面拍下来就非常好啊。第四个是双峰这个待会儿也稍微讲一下，
嗯，
第五个我是空的，我留了一个，因为可以就很多，因为在美剧特别是美剧的正剧上边，
嗯，
好的非常多，但是我不喜欢就是我也不是说不喜欢，不感兴趣的也非常多，我列了好些个可以做第五个的，就是当然它不一定是比前四个差，就是可以进前五的，比如说权力的游戏， 我说白了，我不想看《权力的游戏》，我看三次，第一集都没看完，就是每次都从第一集开始就看不下去。然后那个《绝命毒师》，
嗯，《
风骚律师》，《绝望主妇》，《行尸走肉》，《马兰波杰克》，
哦，《
辛普森一家》，《Ricky 和 Morty》，
对，
就是我觉得这些都可以，你都可以，我都觉得。就剧作客观来说都是很优秀的，
嗯，
但是我本身也没那么感冒，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说前五他们在里边该有一席之地，这个就看各自的爱好。
是，
对。然后我大概说一下火箭和双峰，就正如我爱我家是我国现实主义情景喜剧的巅峰，且我认为之后不可能有剧超过它，但是这个我认为它不准。
嗯，
因为《武林外传》出来之前也有人觉得不可能有，但是你另辟蹊径，就是文艺这个东西，就是你以后有一个比梁左更牛逼的人，就愣拍出来了一部我们现在都想不到思路的东西，新的东西，那也没了，那是真牛逼。但是我是在现有框架下，
嗯，
我爱我家就是不可超越。那我同样说过来，在现有美剧框架下，现实主义题材火线就是不可超越啊。那大家说，哎，我不同意，我觉得火线很难看，我赞同你，火线确实不好看。
我至今还没有打开，在你安利了这么多次之后，
火线很难看完，但是只要你看完，
嗯，
它就是最好。只要你看，特别是它第一集它很难看下去，因为它为什么让现实主义我们认为它很难超越，它太真实了。他拍那巴尔的摩，你到现在前两天疫情，巴尔的摩都有新闻，新闻说我们说巴尔的摩市政府公开呼吁黑帮在疫情期间减少枪械，就是械斗，给医院让出病床，就是这个城市就是这样。如果有各位有去那个约翰霍普金斯上过学，就是巴尔的摩校区上过学。就是说这是个黑人城市，我不是说歧视什么，我只是说客观上它的犯罪率、毒品和这个就是在美国里边都是很高的啊。
就是这个城市是这样，
那，啊，它数据就是这样，不是我没有说它的原因是不是黑人或者是怎么样啊，我只是说第一个事实，它的黑人它是个黑人城市，第二它的毒品犯罪率、这个暴力犯罪率就是更高啊，这个是有事实。存在的啊，嗯，那这个就是火线它的一个基本背景。然后它每季有一个主题啊，有教育主题、新闻的，这个海港工人的，就是它一共五季嘛。然后它的五季构成了一个大循环，就是它的一代人，就是上一代的亦正亦邪，逝去了，有下一代的亦正亦邪替上来。然后整个世代都在交替，就是整个他的一个精神或者说这个城市的灵魂一直在延续，就是他整个表达你不能问我说那他体现了什么主旨呢，是不是在宣传真善美、打击假恶丑、摒弃毒品犯罪呢，我问那个，他就是描写人，
嗯，
就是描写人，描写这个城市。我觉得他为什么好呢？因为首先他的一个大的上面做了一个循环的结构，这个我觉得是上天花的东西。但是他本身的一个是他人物刻画好，剧情很流畅，情节这个都是优秀的水平，而且呢，他在人物刻画上做到了极致。对人物的立体，就是他做到了这个。后边我在讲美剧套路的时候还会讲怎么把美剧做一部合格的美剧，这个他火线就是范本啊。我现在其实就可以提，反正这个顺序并不一定，就是美剧它有一个套路，这个套路它这些元素你加在一起就是一部合格的美剧。首先你要有一条基本线，那在火线里面就是通过这个火线，它其实就是窃听的那个线，就是这帮警察通过窃听去打击这个犯罪，这是它的这个基本线。 第二条基本线之外一定要有多线啊，一定要有支线，就是要多线叙事，要几条线并进，这样会显得你整个剧作很丰富啊。这个的多线呢，就是它每一集它选择的这个领域，它会反映这个比如说教育领域里面的它是它，你会反映它的一些现状也好，弊端也好，这是它的第二个加的这个东西。第三个就是宏微观要结合，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2019年电影里面讲过，就是这个微观叙事要跟宏观相结。比如说你看《广告狂人》里面，它反映时代变迁，就是你会发现随着这个主角，这个他也是美国人，就那么几件事儿，登月嘛要讲一讲，肯尼迪被杀要讲一讲，越战要讲一讲啊，总归这几件事儿要讲一讲的啊，就是这个。这个小人物在里边的一个推进作用，或者是他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的这个东西，你要结合起来看一看啊。这是第三块。第四块呢就是家庭，这就是美剧最重要。你很少看见比如说编辑部的故事，这几个人就在办公室，没有，美国没有，一定有他的家庭，一定至少主角的家庭是要写出来的，这个是他很核心的一个东西，不可能不写的。哪怕是他前女友，他跟他妻子关系很糟，他中年危机，他跟他孩子关系很糟，都要写出来的。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就是这个主角，这是美剧现在最常用的东西，为了使人物立体，一定要有反面性格。就是为什么我们讨厌中国的剧，因为他脸谱化，他伪光正，或者要么就是容嬷嬷，要么就是紫薇，要么就是个圣母婊，要么你就是是老坏人带恶人，就是脸谱化的东西。这个它是深植于我们内心的，就是特别是我们的教育这方面也做得不好，但是小孩看看什么就是这人好的坏的，就是你一上来就问这个，他就特别脸谱化，然后脸谱化的结果就会导致现在这个低端影评和低端电影电视剧审美的人的一大爱好反转，就是说，哎，这人本来是一坏的，怎么反转人好？比如说斯内普，哎，反转说你原来看着就像大坏蛋，后边第七季给你洗白啊，就是说哇，原来这么深情啊，就不，这就是你本身就有偏见，有误差。本来人就是复杂的，没有什么特别好特别坏，你就好像你香港那些黑帮，就是包括美国的，你就是教父，教父在外面多坏一人呢，随便砍码头给人放床上去，随便就杀这场人，在家庭面前也是慈祥的爷爷，
是
也是对子女非常，这就是他的立体性，人的复杂性体现出来。那教父就是最典型的反映家庭，就是他一定要有家庭，然后他一定要有反面性格，反面性格就是为了让你这个人立体。比如说你这个火线里面这个 McNulty 酗酒是最常见的，侦探里边那个马修麦康纳演的那个，他背后也很复杂，他的那个搭档也酗酒，家暴或者怎么样。那最典型的，你比如说像国土安全里边那个女主精神有问题，就是他一定，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人他太伪光正，太圣母婊，大家代入不进去，因为每个人都有瑕疵。
对，我觉得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精神世界非常完整，而且可以说得上是你挑不出什么毛病的人也是很少见的。
对，
就是尤其是现代人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破损。
对，所以你广告狂人里面也是一样，
对，
也是酗酒，就是酗酒是最常用的，但是可以更多样啊。
嗯，
就是
什么的？
出轨啊，
当然
也
是酗
酒和出轨最常用。那其他家暴，就是现在家暴少一点，
家暴、
它有点恶劣看起来。
对，
就是，但其他的就是也有其他的一些，但总归要给他加一个反面性格，让这个人更立体。然后呢，一般会有一个行业背景。因为你所有要有一个故事，
就是要根植的位置，
然后呢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要有一点感情线啊。这个我不是说中国净谈恋爱，那也不是说美国不谈恋爱，人家也是 也是有感情线，不管怎么样总是有啊，就是这几个你合一块都做好了就是一部好美剧。这个我就觉得这个的每一点火线都做得特别好，
嗯，
所以等你看完火线你再看其他的剧，你就觉得它都在火线的影子里，它就超不了了，它就超不了了。但是你本身觉得，你觉得火线它的剧情可能不那么吸引人，你它就是不是甚至不如老友记，就是你觉得看起来很累，或者也可以也可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个人所好了。
嗯，
但是火线，但我说个实话啊 ，HBO 拍的剧就这样，你看《大西洋帝国》也是这样。HBO 就是这个风格，但是第一它就慢，极度写实，极度写实就会导致慢，因为你事无巨细的都要拍出来，而且 HBO 我觉得它就有这，比如说它复刻以70年代场景，它整个景搭特别好，车也给你找那个年代的凯迪拉克回来，它不给你拍戏了，它都觉得这景白搭了，它就得给你拍特别细，所以它就慢，而且拍特别细，特别真。有的时候它就不那么紧凑，这是 HBO 的特点。但是 HBO 出品就是好，就是精品，就是比我
就是做大剧，对
啊，就是
Netflix 的战术不一样。
就是你看 HBO 的剧就是都是这样，所以火线就是头。
嗯
啊，我觉得火线你美剧，当然你就很多人美剧第一是越狱啊，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
引进，
它是这个国内打开美剧大门的第一部剧。
嗯，
但是越狱的第一剧我也觉得是非常好的，
但他后来拍了8季是吧？
他越拍越烂，大量违剧，这个是越拍越圆不过来了。这个其实就是其实国土安全24小时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写了一句话，我说好看的大剧为什么都不能善终？我觉得是的。
哦，不是好，不是，他是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这种剧要吸引人，就是靠反转，就是靠挖坑啊。但你挖坑就是南派三叔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吸引人的套路都是一套，你挖坑了你圆不回来那就完了，那就完蛋了。后边你圆的差，你那就完，那你这个剧整个就塌了。所以烂尾剧多半就是这样，而且它是恶性循环，你越圆不回来大家越不想看，越不想看你越挖坑，越挖坑越圆不回来，到最后就烂尾。然后这个所以就，但越狱就在中国的地位我觉得是摆着，但在普遍来看就那样了，
对，
就不是很好啊。但是这是第一火线。
双峰呢？双峰我也没看过。
双峰呢，就是这个很奇怪，大卫林奇一般不拍电视剧，就拍这一部就绝了。双峰为什么我为什么说一般，我说一个我说的第一就不是剩下，比如说我是剩下的剧都活在火箭影子里，但是双峰呢另辟蹊径，剑走偏锋。虽然双峰他就你看我把它放正剧里，但他不正，他妖得很，就是他很邪，这个剧
气质上是吗？
对，他不是一般，他是一个有点魔幻的剧啊，但是他拍的倍儿好，就是他特别，他的扣子和剧情的引入啊特别好，特别是一二季，而且有一个双峰的女演员特别漂亮，我觉得她可能是所有美剧里边女演员颜值最高的一部剧，就是最高的一部剧。另外一个女演员颜值最高的集中地就是侯麦的电影，就是这个是就是双峰的选角真是绝了，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第一季，所有女演员基本上都出来，每一个都很漂亮，就是她很邪。双峰也是，双峰可能不喜欢的人就多一点，因为他有点邪，但是大卫林奇的那个光怪陆离的想象力在里边发挥的淋漓尽致。
嗯，
而我就是觉得我操，这也太牛逼了，这也太牛逼了。特别是就80年代末拍的那两集太好看了，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强推，但是我强推的一般都有50%的概率听众不喜欢，这个就是看你能不能体会了。
好呀，
但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我就连着美剧一起讲了，因为我觉得是美剧的整个剧情的套路都是这样，包括你刚刚那个公式，我你套广告狂人一样的，
是
一样的啊。那第二就是美剧稍微还补充一个小点，就是这个它的表演体系问题。其实这个大家从一些影视作品中可以这个管中窥豹，就是比如说《老友记》当中的 Joey， 比如说《生活大爆炸》的 Penny， 他美国的演员这个系统非常发达，他们不是什么科班出身，基本上因为在好莱坞，在这个洛杉矶啊，还有大量的这个演员表演班演员表演班，他们就去那儿学，然后就是不停的试镜，所以他有一个广泛的演员基础，然后他这个倒是可以研究研究，为什么流量这个在美国没有群众基础，他们这个模式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完全是靠这个表演班这个大量的基础去托起来的演员所以你会发现呢，美国的电视剧演员都的演技都在水准之上的，要不然他挣不到这口饭，即使是像伯恩斯坦那样靠这个潜规则女演员上位这些女演员，就是迪娜·瓦尔梦露演技也在线，你怎么着呢？是不是就是他们的演技都在线，但是上限不高，就是你的，特别是美国电视剧演员，这个我就觉得电视剧演员他低电影演员一头的原因，因为电视剧的人物性格也好，或者他没那么复杂。
嗯，而且他展现这些的时长，
他有点脸谱，
对，
他有点脸谱。然后他们所有的表演班出来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都是斯坦尼体系的，都是方好派，就是他们表演就是完全一样，你可以在很多人看出来就是一样，就是他们震惊、开心、悲伤。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方法派里边说比如说你要演一个悲伤，体验派可能要求你去想，你去设身处地的，就是我死了吗？方法派会想一个你很悲伤的事情，比如说你失恋了，你会发现我靠，有的演员都从表演当中他们想的都是一样的。但你会发现他们很套路，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表演就比较工厂流水线上出来的，但是够看啊，当然比电影就差得多。那电影演技这种东西，你说小李的演技进步在什么？当然是有进步的。就小李，其实你可以看，就是那你问我什么叫演技，演技的进步体现什么？那我说，请你去看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看他的演技进步在什么地方那你就会发现演技的区别了。
是，
对吧？
好呀。然后反正就已经进入到美剧了，我可以把我混排里的几部你没有提到的作品和我想讲美剧一些点也讲掉。一个是 Gossip Girl， 就是我看 Gossip Girl 也是在我青春期的时候，然后看了这样一部剧，它也是就是陪伴我，就是我追着它然后陪伴我长大的一部剧。就是你前面讲说老友记里面，如果你两个星期看完就会觉得很狗血什么的，Gossip Girl 也是一样，你如果不是追的话，就是我，或者我反过来讲，就是当我追到它结束的时候，是我应该是我上高中，好像是，然后好像是高三吧，还是他们早餐四人组竟然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哇，时间好长，很感动。但如果你就是很密集的看的话，确实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些人到底在干嘛？大家青春期都是这样的吗？它确实不是它确实是过于drama的青春期，但是你还是一个是，比如说从我来看，我青春期肯定和美国青少年的青春期是很不一样的，我可以通过这个观察别人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也是可能我会我会比较热衷于说观察一些可能他并没有想表达比较深意，就是这些可能你觉得有很多问题的青少年，他们最终还是好好长大成人了，就是你可能青春期犯了一些错误什么的，也不会诅咒你不能得到幸福，我觉得也还是挺好的。然后这个是 Gossip Girl， 然后我就是想讲这几年 比较有名的几部，比如流行的西部世界呀什么的、
啊、
我觉得都是，然后包括就是 Succession 就是继承之战，然后包括那个傲骨之战什么的、
嗯、
其实都是我看了但是气质上没有特别喜欢的比较大的大剧。然后我也有听到有的播客分析这几年的大剧为什么比较容易让人疲劳，我觉得就是跟你前面说的那个套路是一样，就是它可能都在实现这几个套路，但是同时它也在比如说故事的情节上要求有更大的变化和更能抓人，但是他们比如说在人物的设定或者表现的方法，以及尤其是像西部世界也是挖坑嘛，就是都没有把有的事情做好，导致我觉得就是很多都没有善始善终。
我个人觉得啊，
嗯，
从应该说可以从权游结束以后，
嗯，
美剧的黄金期就破了。
是是，
它的黄金期始于
零零年
左右，
有，然后到
因为90年代的美剧也没有。
我也想不出来，
也没有特别好的证据上也一般啊。当然这个是我们当时每个人的阅片量都还是有限、
嗯、
啊，但是我觉得是一般，我觉得它的黄金期可能就是2000年到2010年代前半段，2015年之前吧、
嗯、
可能是它的一个黄金期。这几年呢，一个是模式化流水线化，
嗯，
他们的编剧就是都用的是一套方法，
是
就是你的这个他的电视剧的编剧团队啊，就是在这个白板上面啊写一条线，写这个人物，就是他的是一样的，他的这个构架是一样的，所以出来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导致了他一个这个雷同。
嗯，
然后一个的话就是题材有点挖的差不多了。
嗯，
你会发现现在大家要么还是做写实，就是你像堕落街传奇这个样子，堕落街传奇就是火线的班子，但是拍出来差不多了、
嗯、
但或者你做毒枭就还好一点，就是反正及格线以上能看。第二个呢，你要么就做有一些架空的东西，它就主要是表达一些思潮。
嗯，
但是在思潮上呢，因为美国这几年整个文艺界受这个白左影响，它的创作有点我不评价好坏，反正是有点不自由。
嗯。嗯，
就是反正你又很，
它是有一些拘束了，就是
对它的这个东西拍出来也影响，有点受影响、
嗯、
所以美剧的黄金期呢就不是很多，就是现在呢也有好作品少。那你比如说像这个侦探的第一季、
嗯、
它其实也是很多年前，也有几年了，也就像这种比较精品一点的 idea 就是很少的、
嗯、
所以美剧就比较停滞，比较停滞，日剧更停滞了。
但日剧就是有，哎，我们可以后面讲
啊。
日剧
呢，大体上啊、
嗯，
我还是会把它分成两类了，一类就是社会黑暗系，
嗯，
一类是治愈系啊。当然这个本身讲的很多，然后
我可能会再补一个，就是他会讲一些比较猎奇或者东亚人伦关系上，他就不一定是阴暗面。
比如呢？
你看，我就《贤者之爱》昼颜，还有木村佳乃当时演的那个，就是那个妻子复仇的那个剧，我觉得这几个，就他会每年都会有一些这种。
对
对。
但日剧我本身因为不是。我看的不是特别了，特别是一些冷门的、
嗯、
看的很少。
嗯，
就是可以挑几部聊一下。
嗯，
只是说可以先聊东爱。
哦，先聊东爱吧。
先聊东爱，东爱就是我不知道啊，现在年轻人可能第一部日剧是《地中海》，反正我第一部是东爱。
哦。
啊，反正我还是看的碟。东爱真的很好。
东爱，
东爱就是又可以反映金宇澄的那句话， 就是你不能简单的那种渣男渣女去这个形容一个人的关，这个形容一个人的这个品质，这就太浅薄了。就是东爱是最典型，你说这个
丸治
是渣，就是或者说怎么样，丽香，你说丽香怎么样，就是说他单纯，就是他不是几个词儿可以概括出来的，但是东爱。其实有的时候反而是这样，你特别喜欢的剧啊，
嗯，
你要分析出它个好的一二三，很难有理性的分析出来它到底好在哪儿。但我只能说，东爱塑造了我最初对爱情的想象。
嗯，
这个就是谈恋爱该是这样，以及恋爱中的痛苦有哪些，以及爱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受。啊，那我们一直说痴迷丽香的笑，就是这个，就是给你人生的一些鼓舞吧，或者说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东爱是当然了，它也就是跟越狱有同样的地位，就是打开国门引进的头一批。那那个时候也还有别的，比如说那个高行健，高仓健，不好意思，高仓健是那个作家是吗？高仓健拍的那个追捕是吗？
追捕
啊，对，就是那也是一批，但是东爱就是，我觉得就是在爱情这一块就影响比较深。
嗯，东爱，我觉得就是很多很经典的桥段啊什么。我前几天还在豆瓣上看到我关注的有一个人说，年纪越大反而越觉得就是。赤名丽香的感情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的，就是比如说他的故作洒脱，然后他的热烈，就是你很难去面对，但是你想想能被这样子的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喜欢，还是会很开心，很难得的事情。我觉得是，就是他确实怎么不能说教会吧，就是他就是体现了一种可能比较理想的，你能够可以找到一些影子的感情上的人格，我觉得是这样的。
对，因为他东爱确实真的就塑造了一个最初对爱情的认知，认为恋爱该有的样子。虽然我至今也没有谈过那样的恋爱，就好像我也从来没有穿过白色的大衣一样，就是这个很容易脏，就是但你那个时候就会就是将头发梳成大人，穿白色大，就是永野完治和赤名丽香都有的那个白色，不是毛的，是那种
就是有点
那种大衣，
风衣
才风衣的那种、
嗯、
就是很宽，那个时候很流行，就是就都没有过，但是它就是个标杆，或者你觉得，但这个东西一定就好像你没干什么事儿之前觉得，但是你没读博士之前觉得挺牛逼的，这个真好，读了以后就想自杀，你这个他不一定，也许你真的碰见赤名丽，真的一个像赤名丽香那样的人，反而也不是那么，
就是
但他作为一个，
我最近经常讲的话就是好和坏是一体两面了，就很难有很完全的，
就是最近经常说车轱辘话，这是这个，但他东爱他就是一个标杆，坐在一个
是
对，但是时间再往后推几年，到悠长假期就是另外一部局面了，我就觉得悠长假期是屎，
终于说出来了，我还没有看悠长假期，我本来想在录这期播客之前来体会一下我朋友圈里对此如此两极分化的一部剧，但是我至今还没有看，
就很奇怪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不喜欢看悠长假期，我觉得悠长假期的剧情非常拖沓，讲的事情也非常无聊，人物我也不喜欢，就是除了他那一句广为流传的台词，就当给自己放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我也是因为这句话去看这个电视剧，但除了这句话，我觉得这个电视剧一无是处。他给我的，我觉得他一无是处的原因是，他给我的第一个观感就是，我看的时候就想让他快点完， 是想快进完，就觉得这个剧情很拖很无聊。
没有木村拓哉你是不是感觉就要死了？
是的，我觉得女主也很不好看
啊。这样你真的和我的朋友圈很多人两极分化的题
吗？真的吗？你觉得他有铃木保奈美好看吗？
那没有，
对吧？那真的说个屁呀、啊、就是那你不要他有长泽雅美新垣结衣好看吗？
那肯定没有，
那不就我、啊、但是但是他的人物性格我也觉得很就很奇怪，就是这个都不是可能他太现实了、
嗯、
可能他不是那种理想化的人格
啊、
嗯、就是你会发现或者我没有同那个亲身体会，
嗯，
就是反正不太走得近，这是我对忧伤假期的看法了。当然这个剧里面不乏一些亮点啊，比如说年轻时期的广播良子和松隆子，
嗯
啊，那还是可以看一看的。当然我看，
但是你要看年轻时的他俩，看别的也行啊。就
我看，但其实那个是他们相对早拍的电视剧了。
松隆子，
就但看了年轻的松隆子，
嗯，
就会发现，哎，原来他年轻也不好看，他就是不好看。但广播良子还是好看的呀，就是，
我以为
但是松隆子就是你会觉得，比如说你看四重奏里边的松隆子，
嗯，
比如说他有点老。我有点那个皮肤也有点松弛，有点那种老态的这个女性了，
嗯，
对吧？但是你觉得，哎，那是不是也曾年轻青春靓丽过？后来看她小时候，哎，也不好看，就是但广播良子小时候也好看，但是广播良子老了也好看呀，广播良子在《Nico High》里边也好看呀，对不对？但是广播良子就挺好，对吧？就所以就这剧还是有些亮点，当然也有一些桥段也很好啊，就比如说。两个人在窗户那儿往下扔那个橡胶球，弹起来。那当然，这种桥段，动漫里面更多。
嗯，
两个人这走着走着，这个背对着走，说晚安什么，这哇，这个动漫狗血桥段不要太多，太好看了。就是我特别喜欢看动漫，但我不喜欢看《悠长假期》。对。
嗯。
然后剩下的话呢，我觉得就跟我之前说的一样了，我觉得就是我会日剧近些年啊，
嗯，
我会比较看治愈的，比如求婚大作战也好，看那个纸的新生活也好，
嗯，
看这个
约会恋爱
啊，对对对，
嗯，
约会那个我都忘了，他名字有点长，
约会恋爱
巴拉巴拉巴拉的，
对对对，
反正就是讲高等游民的，
嗯，
但都比较治愈，包括这些就是我最近比较，因为有的时候最近确实也是压力比较大，或者是看的严肃的东西太多了，
嗯，
要换换脑子啊。但我推一部比较好的是火花。
哎，我也很想讲火花。
火花是我最近五年，它是最近五年的剧，
是 是
我现在都有点，我现在都有点，
你知道火花是 Netflix。
我知道，
嗯，
就是火花是我这几年强推的日剧，我非常喜欢，
嗯，
他的那个男主我也非常喜欢，男主叫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就我觉得他那个小帅样也还挺好看。那火花我觉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部鸡血剧，就是日剧哈，啊，日剧另外一个特点喜欢打鸡血，但是日本人那个鸡血呢，你也知道，有点假啊。其实当然对他自己来说不假，对我们来说别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文化。
嗯。
就天天，喊喊的，就是一副，突然开始跑步，就是突然开始跑步，就是很有的时候就不能那个，但是火花特别好。
嗯。
我觉得特别贴近生活。啊，他这个，
而且还是讲喜剧行业的。
对对，他的整个桥段就是他特别底层，
嗯，
然后特别真实。我很喜欢火花，就是他的一些意象也非常好，而且他的结局很好。
嗯，
他其实就是他师傅龙的那个兄，就是特别讽刺，就是他的那个利益上也到了，
嗯，
就整个下来完整度很高，很流畅。
对。
时间跨度也恰到好处，说火花是，但我其实有一点难 难辨别，到底是我个人偏好它，还是它是那种公允的好。我其实有点想把它算在公允的好里。
我觉得可以是，但是你对他个人倾向会还蛮明显，就是你能感觉得到你周围有谁会很喜欢这个剧。
我
是这样的，
我没有特别交流啊，但是我就不是很清楚我周围的人对他态度，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强推火花，包括他的那个音乐也很好，他的 BGM 也很好，就是他有很，他也是有很多 cut 让人比较动容，而且他可能他刚好契合我这个年龄段的心境吧，也是这种在大城市寻找一个立足的这个过程，有理想，有现实，有碰撞，也有，我们看到里面也有那个一个流浪歌手，就是混不下去就回老家了，然后就是他们这两个这个对口相声的这个艺人，
慢才，我觉得还对口相
啊，就是一样的嘛，
不一样。我下次聊 stand up comedy， 我要
就是慢才艺人啊，就是这个，我觉得蛮好的，我觉得包括他师傅的那个角色，我都觉得蛮好的，然后火花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然后我表达一个演员，就是他的作品我倒觉得一般，但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演员，就是这个高桥医生，我特别喜欢高桥医生，喜欢高桥医生跟喜欢铃木保奈美和新垣结衣和长泽雅美是一个级别的。
是不是没有男生不喜欢长泽雅美？我好像目前为止身边所有男生，
我的不一定的，就比如说我比较喜欢，比如说那个求婚大作战和海街日记里面的长泽雅美，但我就不喜欢行骗
天下
里的。
哎，昨天还和一个人说行骗天下
啊，行骗天下是这几年比较火的日剧，但一塌糊涂。就
主要是东出张大也不在
一起。对，一塌糊涂，这个剧一塌糊涂的。这个剧他路线，他有点四不像。你说他是个骗子剧吧，也骗得
不
老好，他又要掺别的东西，就是这个不好，这个我不喜欢啊，就是行骗天下不推荐。就是但高桥医生是可能唯二吧，另外一个喜欢的就是那个火花的那个男主，他叫什么名字，
林浅都，
对，林浅都，而我还是更喜欢高桥医生啊。高桥医生，假设你让我选我长成谁的样子，就长成高桥医生的样子，不是梁朝，不是吴彦祖，不是易烊千玺，就是高桥医生，就是他符合我对男生或者日系男生形象的，就是这个样子。
好的。
特别他穿衬衫，就是他，我觉得他是会看起来有点文艺的样子。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而且他的演技其实也不错，虽然他一直没接什么好片子。
还行吧，
很一般嘛，就是没有大爆的片，我感觉
四重奏
很一般吧。
但四重奏那一年是挺好的呀，我不觉得。
然后纸的新生活，然后他演过一些电影，
对啊，
就是他演的也，他没有做过大男主，好像，但反正我挺喜欢他，那你既然说到四重奏，就要说一下板垣瑞二。板垣瑞二这个人呢，不行的，出道即巅峰，日本曾凯歌，最完美的离婚，最完美的离婚，就是我看的板垣瑞二的三部吧，最完美的离婚，四重奏和东爱，你单拿出来看呢，都不错。但如果你按顺序看呢，你就会发现他只会这个套路，就是板垣瑞二的他的白板上面太清楚了，只要给他两男两女，他就能写出十集剧情，就是这互相搞来搞去，搞来搞去，十集就写完了。就是那你写的你四重奏也是一样，就是他的人物关系都是一样，那当然那东爱就是最高，因为他其他各方面也好，后边就是略差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板垣瑞二他。所以大家看的 东岸，然后看见板垣院就绕道走，就再也不浪费时间了，就是特别好。
可以。
然后日剧基本上就这样，因为我看的基本上就是，也就是刚刚说的，当然可能还有些杂的小的啊，例如是像那个《继承农业》，但是那个就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比较一般。但是日剧，你说现在的发展的话来说的话啊，好像没有什么新的特别火的出来。
它就是很平稳吧。
对，就是很平稳。而半泽直树的续集因为疫情也推迟了。
嗯，今年就是《东京大饭店》嘛。
但那个也就一般了。
我觉得就是正常。
但是你要知道，它的下限不会低，因为它的整个产业这么多演员和导演。是在这个地方撑着。
对，日剧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编剧，你可以跟着编剧来追剧，就是平野雅纪子呀什么的。
对，就是日剧，对日剧比较了解的人，他就会演员也好，
导
演也好，编剧也好，电视台制作方也好，他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啊，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优良的。
嗯，
啊，基本上这是日剧。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日本的演员也是。因为第一个是因为日本是东亚文化嘛，就是靠我们可能更近一些，但你就能发现，就是你会觉得日本会演戏的、长得好看的年轻男孩女孩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就是每个人的灵气会不太一样。
啊，是吗？
是这样啊，我觉得就比如说你看，你觉得就是，就比如说你看宫崎葵
啊
和。就我们讲，就 Gaki 演的也不差嘛，就是
Gaki 当然是我这个
十年 Gaki K 老粉，
我是看来看去，就是可能因为我脸盲，然后我的关注对日本的关注度不高啊，我反而觉得就是他们反正很多演员，他的那个重复度还蛮高的，然后就是老熟人很多，就是你我不说容貌啊，但还反正是有几个日剧里面的这个老熟人，我也还都蛮喜欢的，一个是这个叫什么香川照之，
嗨
啊，我他这个很多啊，我也觉得很喜欢，再一个就是那个那个胖胖的。叫什么啊？西田敏行。
哦。
西田敏行就是我也很喜欢，就是这些都是老熟人，就看的还比较好，
但我就是 focus 比较年轻的人来讲，我觉得也是有灵气不太一样的人也很多。就比如说你看见田将辉和生田斗真也不太是一个型。
嗯，
那是
啊。
觉得
那是。
对啊。
就但他们新生代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型啊。他可能就还是一个要有代表作，一个还是要经过时间能沉淀下来，
是，
不然的话你就很难，对吧？所以因为你包括像林浅都火花之后也就很少，所以这个有时候还是靠天时地利人和。但是你说
较长，你知道，就他和木村拓哉的。
但是你如果比如说你是追某个演员，其实还是不错的，他们比较勤奋。一直都有作品，
对，
当然有
比较幸福，
比较可能比较冷，有不一定每部作品都大爆，但是你还是
可以看
啊，对，就是还是不错。
要不我们收个底吧？
那国剧怎么办？
国剧我们可以单独聊一期，
单独聊一期国剧
啊，这样可以剪得短一点国剧，因为我的国剧也写了很长哎。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下一期再骂乐车老师，
就可以就把电视剧弄成上下期嘛。
嗯，
好呀，那你收底吧。
好呀，然后因为就是时长的关系以及电视剧这个话题确实太大了，然后可能我和哈卡老师后面还会再就是展开讲一些比较特定的话题，然后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娱乐文化消费的方式嘛，也会变化，有很多新的作品出现，我们可能也会专门的来进行讨论。然后今天这一期比较宏观的聊电视剧的播客就到这里，还是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及时的给我们反馈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好，就反正下一期会跟大家聊
国剧。
对，哈哈老师下期来聊，我们可能就会聊一聊国产剧这样子。
那国剧可能就也可以聊一期，
是当然可以聊一整集，对啊，
而且国剧大家都熟。
是，就是可以看一下我们两个人在国剧上的审美。
我们都聊不了韩剧。
韩剧我其实相对于这几个也是看的最少。
没有看过韩剧。
你一部都没有看过吗？
很少。
好吧。